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要聊一期跟冲突相关的，但是在此之前，我先跟大家道歉，我上一期的音频质量实在太差了，不好意思大家。
真的，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
对，我们改天把日拖再好好给大家整理一下。
嗯哼。
但 anyways， 我觉得我们这一期呢要说这个冲突，其实也是因为最近我们在看《繁花》。
对对对，真的，这个估计现在可能大部分人都在看哈，应该是特别火爆的一个电视剧，
是
导致上海的这个小吃和和平饭店已经都出圈了
对。然后呢，主要是因为我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听出来，我现在病其实都还没好啊，就非常非常难受。那两天就我觉得跟得那个新冠一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整天昏天黑地的。然后呢，我们就正好看到了。他们吵架，就反正他们中间就有一段，就他们在所有人都在疯狂的吵架的那一段，
就是那个夜东京，
对对对，
那个他们开，
对，大家看过都知道在哪说哪一段，然后我就差点我就弃剧了，说实话，反正我当晚就没看了。
对，我觉得这样，你先给大家描述一下那个吵架的场景吧。
哦，就是。这什么场景啊，就是就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吧，就是有一件事儿，有一个导火索引起了很大的，先是有一个女主被误会了啊，就被人调查了。
她这是一个双重的误会，一方面呢就是其中一个女的叫玲子，然后她呢帮助她的这个算是合伙人吧宝总，然后给宝总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汪小姐
对、
买了一对珍珠耳环，但汪小姐呢在体制内，她应该算国企或者叫体制内是吧，她是不能收贵重物品的，所以汪小姐需要把钱还给这个她要给到上级，还给玲子，这样这个东西她是买来的、
对，你就不用说那么复杂，后面还有那什么还来还去的那个、
对，
但最后她反正就没还成啊，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被调查，这汪小姐就被调查了嘛、调查了之后呢，这个宝总就赶紧跟这个玲子说你得把他的这个真实多少权、
这个、
对得拿回来。然后呢最后又发现他这个玲子呢又是从他一个好朋友那儿买来的、然后最后呢这个好朋友又特别纠结，因为他进货本来就200块钱，他报给玲子2600，玲子报给宝总26000。这是一个连环局，我跟你说，然后就连环，这一系列的人都生气了，然后就都吵架了，总之就然后又牵连到几个无缘无故的人、
对，而且就他们吵得还比较凶，说的话呢也都比较就是具备伤害性、
对，反正就是那个剧的那20-30分钟就是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就爆棚的那个声音，
是的，
就冲突爆棚的一段时间。然后我基本上就我当时就特别，因为我加上身体又不太舒服，然后我就有点想弃剧了。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冲突还好啊、就是你其实跟我说了你觉得另外两个冲突你本来以为我会弃剧的，是不是？你本来说
的 对，我其实以为你在最开始就是宝总在最开始出来就是他们炒股的时候被误会那次 就跟那个
我知道麒麟会啊，是这样的，就其实我呢，就我们为什么今天聊到冲突呢，就是因为我和 Eric 其实是对冲突我觉得非常不一样的人，包括我觉得很多人都在评论区就是以就是夸我的形式说啊，觉得我的这个情绪很稳定，让我分享一下、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跟我面对，我不是很能面对冲突是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剖析一下我自己啊。我就发现我是一个特别害怕冲突的人啊，一个呢是我经常在电视剧冲突的时候弃剧，就是我是一个就大家都知道我不怎么看电视剧，就完全不看电视剧，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般看不了多少集我就弃剧了。就第一这电视剧不能太烂对吧，那第二呢这它就不能有特别不好的冲突，但是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那种冲突，比如说你跟我说宝总被误会那个、我就不觉得那是一个冲突，因为这个男主就帮另外人背了锅就这么一个意思吧、但是男主他是心甘情愿的
哦，就那比如说汪小姐这个她被冤枉，这个她就不是心甘情愿的去背锅，就是她属于被人泼了脏水，然后 就是完全被误会，
这个我会稍微难受一点。
哦
啊，对，所以保总那个我一点感觉，你当时说的时候我都很惊讶，我说啊，那算一个冲突吗？就是我都没有觉得那算一个冲突。
嗯，
但是像这样，就是汪小姐这个，但汪小姐这个呢也还好。就是我最受不了的冲突，就比如说这个人被误会了，还忍气吞声，还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嗯，
就那种感觉。
Okay.
然后包括一些很大的冲突，就像他们这些吵架啊，其实我也是。就是都不是很能接受的，我就经常在这种时候弃剧。
嗯，但你像宝总他那个，就是前面他跟那个麒麟会的那个冲突，其实就大家都不知道，就所有的箭头其实都指向的是宝总，只有宝总和他们那几个当事人清楚具体怎么回事。
但是这宝总无所谓
啊，
就是你知道吗？他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个态度，
他的反应也是，就是他的情绪，其实你会更感同身受。
对对对，哦，你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我就能感同身受他的情绪，确实是这样的。
啊，
对，为什么汪小姐我也没那么生气呢？因为他的态度很强硬，你知道吗？
嗯，
就他
觉
得自己没错
啊。
啊，所以我也没有对他这件事情，就最后咱还是看下去了，对吧？
啊，
我们实际没有弃剧，
嗯，
对，也是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原因的，就是确实是啊，好像是跟当事者的这个感觉是很有关系的，
哦，
啊，
嗯。
然后除此之外啊，为什么我们最近聊冲突呢？除了我们看了《繁花》之外 ，Lindsay 呢最近开始玩几个发声书。
啊，对，
然后有一个发声书呢，
冲厕所，
对，是一个放屁拉屎和冲厕所的声音，特别搞笑。因为我从来没有给林姐玩过什么有声的玩具，
嗯，
所以她第一次就反正就到现在吧，其实她去摁那个啊，她特别想摁那个放屁和拉屎的声音，但摁完了她就会稍微有点点害怕，因为那个声音稍微有点奇怪。
对，她不是那种就是
真实的放屁，
对对对，她就是噗一声，
嗯，对。然后呢，他就会有点，他就想逃开，这就让我想到了前一阵，其实我就听 BIM 简历他们的一个播客，就说到其实小朋友面对冲突，很多时候儿童面对害怕的事情，他不会告诉你他害怕，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他们更多的行为会是逃跑，
逃避，嗯，
对，就是他们用行为告诉你他其实是害怕的。所以他就说有很多人，就不是简历，是简历邀请的一个嘉宾啊，他就说他在给小朋友讲童话故事的时候，因为一般童话故事不都是有冲突的嘛，
嗯，
啊，那在遇到冲突的时候，他就会发现有些小朋友就会突然不想听了，就去玩别的了。那很多时候这个时候不是这个小朋友真的 attention 走掉了，不是他丧失注意力了，而是他害怕这个冲突，所以他才想走掉，就等于说我转移我自己的注意力去玩点别的东西，
嗯，
啊！但这个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抓住他，
嗯，
然后给 他
回来，对
对，因为一般童话故事都是 happy ending 嘛，都是好的结局，而且都是度过了这个冲突的，你就要拉住他，然后把这个好的结局告诉他。所以你给他的一个感觉就是你要度过了这个冲突之后，其实什么事情都会变好的，啊，他才会有一个很有希望的感觉吧。
对，但我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糟糕的教育方式，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这种的冲突就无处不在，然而并不一定会变好，甚至可能会变得更糟。
是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大程度上，比如说情绪稳定啊等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害怕冲突的人。就像我从来其实都不会跟我历任的男朋友或者跟你吵架，就是我不会有那种特别激烈的言语的冲突，
嗯，
对吧？包括跟谁我觉得都是这样。那这个可能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情绪挺稳定的人，但又通过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有点在害怕逃避冲突的这个点来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自己一直都在躲避冲突。就是让我回想起来啊，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呢就是从来没有人吵架的，就我爸我妈肯定不可能他们从来没吵过架啊，但是他们从来不会
当，就不当着你面啊。
对，我爸我妈从来都是一颗心拴在一只绳上的蚂蚁，他们两个绝对是一致对外，
嗯，
就是从来都不会在有外人的时候有任何的争执啊，所以我在家里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的争吵的场景的，包括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嗯，比如说什么爷爷离世啊，等等这些很大的事情，他们也都不会说跟我讨论，啊，就是他们说就他们就觉得这些事情能不让我，就是能不打扰到我的生活就不打扰到我的生活。啊，就像我去年我姥姥刚过世，当时不是我，如果不是我回我爸妈家碰到了那个叔叔，
哦，
我当天都不会知道这件事儿。
啊，
哦，啊，
是。
所以就挺夸张的啊，我觉得这个，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我遇到了 Eric 之后，我才发现如两个家庭差的这么多。
对，
就 Eric 家是他爸他妈不沟通，他爸他妈都找 Eric 沟通，
对，而且
大事小事都找 Eric。
问题不光我爸我妈，我姥姥我姥爷我奶奶，对吧？这家里乱七八糟都找我，这特奇怪。
然后前两天 Eric 他爸在给 Eric 打电话，然后在跟 Lindsay 视频的时候，他妈还在后面背景音一直在说什么你爸因为我买了一个什么70块钱东西，说我在反正就是他们家真的是充满了冲突。
我就是在暴乱中长大，我就在巴格达，我从小生活在巴格达啊，就是我们家跟就是从小呢就把我其实很多决定他们都会很小的时候跟我讲，我记得特别清楚，这不是什么好事啊，我爸妈吵架吵特别激烈啊，就拉着我，我们今儿晚上我们就走，你跟谁走你跟谁住，就是我要不就是选择跟我妈离开然后去我姥姥家住，要不就跟我爸在家接着住。然后就这个问题到可能从我三四岁开始他们就争吵的时候就会问我这个问题，你要选谁啊？我经常就特别的懵，然后看着他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选择，直到六七岁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因为他俩吵得比较多了我相对麻木了一点，
你就说别吹了。
不是，没有，我就问我那玩具能带走吗，妈说回去我再给你买。对，当然我知道这话就是假的哈，那不太可能，但就反正就是我对这个事情越来越麻木。然后直到其实我到小学的时候就是他们会把他们一些想做的决定会跟我说，然后让我去帮，就是让我去帮他们做决定，或者说就是我的意见也很重要。一方面比如我们家买车，
嗯，
我们家每一个车其实我都做了这个决策，买房，到这个无论我们家谁过世了，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都是第一时间被通知的，对吧？你像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对对对，
咱们还在外面的时候，我爸啪一个电话就过来了啊，就会跟我去讲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是的，
嗯，
所以我觉得就很不一样。那当你看到电视剧里面有冲突，你是一种什么感觉？
没感觉啊，
就觉得很正常。
对啊，我觉得这就生活的一部分。
哎，我真的觉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看到了那种就听到了童话故事里的冲突然后就跑走了，就这么感觉。
你知道吗，其实我一直觉得你爸你妈挺奇怪的，就这么和谐，我就想说他们背后是怎么沟通，或者说他们是怎么就是要不然俩人特契合，要不然俩人沟通能力巨强。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跟我是一样的，因为你想咱们俩现在其实也不太吵架，对吗？
嗯，
就是因为可能我爸跟我是一样的人，
嗯，
就他会把这事儿我也不知道怎么消化了。
嗯，
咱们一会儿可以讨论讨论啊。
嗯，
但 anyways 还是回到我这个奇葩的事情上来说，
嗯，
啊，我发现我还有两个特点，我也总结出来了。就一个呢，是我确实面对现实中的冲突，我会尽量把它想得更好。就比如说，我记得两三年前有一个，就这事儿我真的是发生了三遍了之后我才总结出来原来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们的另外两个朋友的闺蜜他们俩因为一个什么事儿掰了，他说，
嗯，
我听说怎么样就是八卦嘛，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可能，就我就觉得这种事情，
嗯，
这种冲突是不可能的。然后前一阵呢 Eric 跟我说我觉得那个我们身边一个朋友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有问题可能要离，然后我说不可能，怎么可能，
啊，过了仨月果然，啊，
对。然后包括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这样，也是我的合伙人跟我说哎，我看那个男的朋友圈怎么发的那个女的不太像咱们认识那个呢，然后我一看我还看了那照片，我说不可能，这个肯定就是，哎呀，总之我觉得就我的这种比较乐观的心态就是不太接受现实的心态也是我逃避冲突的一种表现。
嗯嗯，
啊，
对。
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这冲突我觉得我能记一辈子，我跟你说，
嗯，
大家如果没有听过我们前两期的年终总结，我有一年年终总结的这个原谅我写的是他，但 obviously 我还没有原谅他，因为我现在还记得这事儿。就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遇到过最大的一个冲突，就真的不是什么屁事儿啊，大家，我跟你们再讲一遍，但是我记到了现在啊，就是 你还记得什么事儿吗？
就是那狗嘛，给人咬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
啊、
但这事儿我真的是我遇到最大的冲突，因为这事儿不是我，不是你解决的，而是我解决的。
嗯
啊，就是我带着我们家两只狗，是大狗，但当时那个北京没有现在没有前一阵那事儿没有管那么严，然后我带它去也是武汉外的一个公园吧。
奥森啊
啊，不是奥森，是一个更破的公园，
奥森边上一、啊、公园，
就一个有可以让狗进的公园去遛狗。
嗯
啊，然后他们俩呢就在那儿跑嘛，然后跑着跑着我突然就看到有一家人有小狗，但是我哪跑得过我们家的是吧，德国牧羊犬和拉布拉多呀，开玩笑嘛、
嗯、
所以我没有来得及把他们拴上绳儿。然后他们，然后那家主人呢就是把他小狗抱起来了，但是呢你像我们家大狗肯定是他一跳的话他会不小心蹭到了那个主人的身上，所以呢就把那个男主人好像蹭破了点皮儿嘛，对吧、
嗯、
啊，总之然后他们是两个女儿，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呢那个妈妈就一开始就不依不饶说一定要去打狂犬疫苗，我说我当时觉得就还好，我说 OK， 因为确实是我的问题、
嗯、
啊，然后我们就一起带着他的狗啊，他们四个，然后我们就先走了。你去关照那两只狗嘛，对吧？
对，嗯。
然后我们就去旁边很近的一个地方卫生所去打狂犬疫苗，还有破伤风。然后当时他们就说要打进口的什么的，我说好，没问题。这毕竟错在我
是。
然后我就尽到了我觉得应尽的所有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就完事儿了。这其实如果这事儿发生到这儿，我觉得我不会记一辈子。主要是我付完钱了，都准备走了的时候，那两个女儿就把我拦下来说，这大五一的你得付我们精神损失费。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就我觉得如果当时拦下我的是他妈我也没有那么生气，因为一开始就他妈不依不饶、
嗯、
那个爸爸就受伤的是那个爸爸、
嗯、
那个爸爸就在算了算了，就那种态度你知道吧，
是是
啊，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毕竟可能那一辈的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是更能理解的，你懂吧、
嗯、
就是这种不依不饶心态我可能见的比较多，所以我能接受。然后那女儿跟我说这句话，我当时就特别的生气，然后我就走了，我说你爱报警报警，反正我不赔啊。然后就这事儿我特别生气，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真的是最大的冲突了，就其他冲突我觉得我都尽量避免了，像就比如说给他打破伤风这种，我觉得我错了那我就给你打，对吧？
嗯，
嗯，就是但这件事情真的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
对啊，就是其实换到我可能就在前面我就给他钱让他自己去打，我可能都不会去。
嗯，对，反正就我觉得就是、嗯，所以大家听啊，就是我这个这么一小破事儿，让我记了这么多年啊！你们就想想，我能面对过多大的冲突？就是我基本上都是把冲突，我都会，我怎么我也不能说我这么厉害，我把它化解了。但是我就是尽量，我是怎么避免的呢？你觉得作为我的另一半？
就无非就了事儿嘛，就是我觉得你的思路特别明确，就是怎么能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就怎么去做。比如说能赔钱解决事儿，那我就赔钱，我就认这灾，然后这事儿就划清，赶紧结束。我觉得你爸也是这样那个思路
啊。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我直接就要不然我骂你，我就走了，我就不管了。就你愿意报警怎么着，咱们走正常的一些司法程序啊。我觉得基本就是这么两条路。
那是那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你们就得争个理儿。
其实我不会跟他们争什么，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做错什么事情，那你该赔还是赔，因为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太多了，我带了好多人去医院。小时候我记得幼儿园把人打了打伤了，然后晚上这个带人去医院，然后上人家里去看那个小朋友嘛。
哎，但这对你算冲突吗？
那你在学校，就是我们那个幼儿园很特殊，我们是一个就是一个公司的幼儿园，所以全都是同事，就我爸的同事，我爷爷的同事们，然后给人啪打了，然后脑那个开瓢了。
对，但是你这是冲突后的解决，你的意思是说我和我爸都会更愿意在冲突前就解决这件事情，还是什么意思？
不，就是你们遇到冲突就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像我遇到这冲突呢，就是我们还得之后还得去看人家，还得去送礼，然后就是
比如说那我觉得拿你爸你妈举例子吧，在你的冲突之家里，你觉得他们俩的冲突的源泉是什么？他们是不是就是要争一个理儿？
对我爸我妈来说是、
但你觉得不是全部人都是？
哦、对，我觉得不是全部人都是。我觉得冲突，我觉得分几类吧。一方面，冲突的时候争的是一个面子。我觉得就很多人是不能舍，就是好，就好比说不能舍这面子。就两个人，比如说公司，有时候可能有一件事儿做错了，但我死咬我也不能说我这事儿做错了，就我是不会错的。
那就也是争个理儿嘛，对吧？就只是我的理儿是在于我是对的，我的面子在这儿。
对，我觉得一方面就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觉得一方面就非常表层的，就是说我就是要这个面子；另一方面就是我真的是从逻辑上，我就觉得这件事儿是这样的
啊。
你比如我妈这种，就特别认这事儿，而特别认这叫俗称的理儿，她就非要跟你掰扯。
嗯，
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存在的
啊。
另外一种，我觉得那就可能就是想从这事儿上获得点什么
啊，就有利益。
我就无论是从心理上的这种利益，就爽，就是哎，我就战胜了一个 我战胜了一个 battle， 对吧？还是我哎，我获得了这个金钱的一个赔偿啊，就好比说哎，这个咱们去广州的时候，
嗯，
那个积分万豪的积分给记错了啊，我给他们打了四个电话，
太搞笑了，
写了三封邮件啊，然后他们给我回了可能就十几个电话，然后和无数封邮件啊，最终把这事儿给解决了。那其实对我来说，第一就是这个冲突我不接受，就是因为我做的每一步都是合理合法的，那你在这个事情上是做了有严重错误的，你要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嗯，
然后你在赔偿的时候，包括你对我前期的初步沟通的时候是非常不积极的。
嗯，
啊，你不认为你做错什么，你没有给我很好的解释，你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是有问题的，那我觉得我就要惩罚你。啊，
所以你也是这个理儿。
没，我就想让
逻辑。
嗯，我就让他赔。
啊，你就是想在这个方面获得点什么。
对，我觉得他做错了，他就要赔。
那所以，那你的意思是我跟我爸这种人，就是面子也无所谓，理儿也无所谓，然后
你们就是想赶紧把这事儿结束、
啊、
你们就想结束。
我们啊，我懂了，就是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我和我爸都觉得，其实无论是面子还是理儿，当然不是所有的啊，就大部分，
嗯、
你看我还是没给他赔那什么，对吧？精神粉损失费嘛，对吧？
啊、对对
啊，就大部分的面子啊、理儿啊，包括你刚刚说的这些价值的东西，都不如我们和平解决这件事情，让我别那么生气更重要、
嗯、
啊。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会 prefer 去解决它。
对，你看你呢，比你爸要好一点。毕竟混了你妈的血，对吧、
嗯、
所以你没赔，要是你爸肯定给钱走。
嗯，那我也不知道。
我就肯定是这样
啊、
就是就对你爸来说，这事儿只要能结束，只要能不让我生气，只要能不烦我，我能怎么解决怎么解决，你要赔那赔，
那
你要怎么着就怎么着。
说不定等我70岁的时候我也赔了，我跟你说。
对，有可能吧。但就是说就这个就反正跟我来说是不一样的。但我对我来说，我可能很多时候我还是会跟他去争。如果这件事情啊，对，我会分人哈。
嗯，
这事儿咱说的不太好。就是比如说对方这个人确实第一他没有这个赔偿能力。
对，我懂我懂。
那你就我来说
就
无所谓了，你就赶紧走就完了，你别烦我就行。
那肯定，我觉得肯定是分人的。
对，然后如果对于一个大机构或者说对于一家公司或者对于一个条件稍微好一点的人，然后他如果做出同样的事情，那其实对我来说，那会就是我会更想去惩罚他，啊，我会更想去怕，对，我更想去惩罚他啊，因为我觉得他既然从各个层面，你从认知层面，你从你的这个经济条件，然后你如果做出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理喻的。
嗯嗯嗯，我了解。
但是呢，就是我这种人，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别人的信任程度特别低，就好比说积分这件事儿，就像你都不会观察到这件事儿，
或者我观察到他少了就少了，
或者你打一电话他给你解释一下说啊这个分就是这么算的，
啊、对对对，
你不会自己算
对
吧？
我跟你们说，大家就是如果一个师傅上门来是我在还是 Eric 在，这个质的区别，就是我们家什么修水管师傅来我们家就说啊你要交180块钱，我说啊好。我就给交，这要是 Eric 才绝对不会交，反正就是我特别好骗，我觉得就是上门来谁说要干什么，我说、哎、只要不是特多，我就说啊好。
对，我给举一例特别逗的是，给我们家修洗衣机，说我们家洗衣机那个水龙头那个水不行、
嗯，
然后他要给我装一净水器，那400块钱沙沙就花了。就我觉得这第一就是我们家前面有前置净水器，你凭什么说我们家水质不行？你这洗衣机设置的时候你是拿什么水质设置？你拿纯净水做的吗？就不 可李煜，你洗衣机坏了，你赖我水，就是这你甩锅呀？
对对对，总之就是我就是这种人啊。你接着说你的。
嗯，对，然后所以就像我这种人，就对人信任程度特别低。就像你说的，他收我任何费用，其实我都要查，我都要明细，我都要自己算一遍，我都要看一下。说白了，没必要啊，对吧？这一方面就是有时候我也能知道人家挣钱啊，我也能理解，但就是如果他骗我，那这个事情就会恶化。
嗯、
啊、我就会加倍惩罚。嗯，但如果就是啊我查
投诉
啊，对，我对，如果就是让我查出来他骗我，然后还让我发现了，我肯定会投诉。
嗯，
而且我甚至一二三四五啊，就是我觉得这事儿就过分了。但如果你说我没查出来，那你该怎么说吧？你可以告诉我，就说哎，我们有一个什么人工费你要出，你提前告诉我，没问题，我能接受，你就来，你我不接受你就走，我就不用你呗、
嗯、
对吧？但就是这信任程度，就是我像我这种人就特别特别的差。
嗯，那倒是，我跟我爸确实是一个非常容易信任别人的人，
嗯、
对吧？
对啊、嗯，
啊，就包括为什么我能这么轻轻松松的把林吉送到日托呢？我觉得这其实挺少有家长能够做到。你看，咱俩也啥都没问、
嗯、
就送过去了。
这事你哎，这个就属于另外一回事
啊，
就是你没得选
啊。OK，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我觉得冲突其实是分冷热的，就是我是包括我爸是非常害怕热冲突，就是激烈的冲突，
就是正面硬刚，就我爸我妈这种、啊、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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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爸，我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冷冲突的，对吧？
嗯，就是你就是不理人了呗。
对，我要生气我就不理你了、
嗯、
就像我生气我就走了，我说你爱报警报警，我就走了、
嗯、
我就不理你了啊。但我在想，你说是不是所有的这种冷冲突或者喜欢所谓的冷暴力的这种人，其实他就是把这些本来应该变成热的冲突给内化了，就本来他应该是爆发出来的东西给内化了，就这是不是其实是一种不好的表现呢？你觉得？从心理层面上来讲，
就你要从对自我来说，如果你完全不 care 这件事儿，我觉得那是没问题的，
嗯、
我觉得是好的。
啊、
但就怕的就是说，哎，我这个事儿其实在心，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件事儿，其实你反复念叨可能三年了，
嗯，
对吧？这件事情已经三年前发生的。
对，但我如果它变成了冷冲突，我就不可能不在意这件事儿，对吗？如果我不在意这件事儿，只是说那我的态度就没有区别了而已。我如果在使用冷暴力的话，比如说我有时候跟你就是这样嘛，对吧？
嗯、
如果我生气了，我就不理你了，
嗯
啊、但是我不会跟你吵架、
嗯。
但是如果我不理你了，证明我肯定还是在生气的，我不可能不在乎这件事儿、
嗯，对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冷的这种冲突、冷暴力发生的话，就是当事人肯定是在意的。
嗯，是是是，嗯，对，我就说这个事儿，就既然你是在意的，那他其实不沟通，我觉得是反而是一个糟糕的行为，
对吧？
嗯，
啊，他其实就是一个累积到后面爆发的过程。但是啊，作为一个经常有一些冷冲突的人呢，我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我觉得我是怎么做的，就是我每次其实在跟你生气，有一些包括你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因为你也不会跟我吵嘛，我也不吵架的人、
嗯、
啊，就咱们俩互相不理对方的时候之后我都会请求沟通。
嗯，
就是最好其实是等今天晚上睡觉前，我一般不都会说哎呀刚才对不起怎么着，我就是心情我可能不会态度这么好，因为我可能还在生气，我就说哦刚才我心情特别不好，所以对你态度特别不好，怎么样，我还是多多少少我会努力去把我刚才的想法给说出来，只是我等他稍微冷静了一点，但是我觉得沟通这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否则真的是你没有爆发出来你还憋回去了，然后你如果再不以任何的方式说出来，哪怕你写日记也好，我觉得怎么样都好最好还是能跟对方沟通出来其实我觉得就会多多少少在你心里化解一下这些冲突。
嗯嗯，其实对，我其实跟你倒相反，我觉得很多冲突呢是不可避免的，而甚至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有些是，尤其是假设咱俩就是发生了争执，发生了冲突，那我们冷暴力，那说明这件事情一时半会儿是解决不了的。我们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们从不同角度去想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想把这件事沟通好，我们就必然需要说服一方啊，甚至把拉到中间点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一是一时半会儿这个事儿做不了，另一点就是可能没必要。
嗯
啊，就是我 说白了，我跟你争这事儿，非争到一个终点，或者说按照我的意思办，这个事情可能未来对我来说会更痛苦。
嗯，
那既然这事儿这样，那就过去就过去了，就按你方法办，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不行我们再说再改。啊，就所以我觉得对亲人来说，我通常不太愿意发生冲突，就是这个点，因为你怎么就说白，除非咱俩离婚，对吧？或者说你比我爸我妈这种，或者说就我们再也不见面了。啊，那才会说，哎呦，我一定要坚持我自己原则，否则你有什么可坚持的？家里有什么原则可言？你怎么做，他就对吧？你只要不触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就是你们家道德的底线，你怎么做不都可以吗？
嗯，
所以就是还是说这事儿就商量着来，那这事儿就是你既然沟通不了，那有一方特别就是特别强硬，那你就顺着他去就完了。
嗯，
你说也说不回来，也没有意义。
所以你是跟亲人其实是最 nice 的，然后跟生人其实是最容易起冲突的。
对，我觉得分三层吧。亲人其实我最不愿意起冲突，就是最没有意义。就你这冲突完了，第二天你不是还是见面，你还是绑在一起，你这个冲突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是最没意义的一件事儿。而其实跟朋友呢，偶尔会发生一些冲突。那有些冲突比较好化解，你比如说我跟我那个朋友一起打游戏。他老抢我人头是吧，这我就可以直接骂他，对吧？
嗯
啊，那这种冲突就非常简单，就我们可以就口头上就进行一些唾液的这个输出啊，就可以解决当下化解一部分。但假设有利益的上的一些冲突，这可能会更难一些，那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更巧妙的办法，或者说更坐下来然后这么去商谈的。
而且你跟朋友之间如果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思想上面的差异和冲突的话，我觉得你大部分的解决方案也都是冷，就是那我就这段时间不跟他联系了啊，就这类的感觉吧，就反正你也不会是起那种正面冲突，我的意思。
对，就因为我觉得人呢他。就是有些朋友之间，我们就是把我们最好的这一面，或者说我们最契合这一面连接到一起就行，没必要就说我们要完全契合。他又不是找老婆，对吧？你又不跟他一起住，你又不跟他，但不没有必要说事事都要完全契合。只要我们有一些事情契合，那我们就干这一些事儿就行。
嗯，
那我们一起都喜欢吃，那我们就一块吃饭就完了，吃完饭我们就走啊，那我们就该干嘛干嘛，我们别一起再评价电影，再聊政治，那就没有这个必要啊。那。我反而会跟陌生人起的冲突会更多，
对，是的，
啊，因为坦白的说，就是因为我也这辈子不应该再见到他，所以对我来说我没有什么后果可言
啊，
所以这个冲突就更容易发生。
嗯，而且我觉得 Eric 还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你跟陌生人起完冲突之后，你也不从来不记仇，就有时候就恨不得过了这事就觉得很搞笑。
也不能说不记仇吧，有时候也会想，就是这事儿我第一就是这么做对不对，或者有没有必要怎么做，然后另一方面就也想我是不是当时我怎么说就能更好，对吧？就能更打击他，是对吧？然后或者我当时我要再报警或者怎么，哎，对我下次我怎么才能在这battle中我能更让他更付出沉重的打击。
原来你会有这么多心理戏
啊，我这戏比较多，有时候会想一想啊，所以保证让下一次比前一次更好。
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彩排和演练，
对，
终于又有这次吵架了，
这是迭代啊。所以就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你吵架经验多了，就是你面对冲突的时候就会更冷静，你就知道迅速的你知道应该怎么办。
哦，我知道了，这就是知行合一。
哎，
王阳明说的。
对，你比如说我当时看见那个有一个车，那个大卡车在四环辅路逆行，我拿起电话就报警，我就想都没想直接就报警，然后打完那个交通队我打一二三四五连着报，弄得那个机场的那个交警队都懵了。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你看多了冲突就会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小事儿，而且就会有这种知行合一的感觉。
对，而且说白了，
啊，经历太多了。
对，而且就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东西都是利益啊。就比如说，有时候可能跟这个物业有冲突，那非常简单，那物业费我们就可以拖着，对吧？或者我哪个费用就拖着，那你就解决呗。嗯，对，就会你会发现有很多点。啊，就是在未来你工作当中，其实因为工作当中的冲突会非常非常多，无论你是内部的冲突，还是跟合作伙伴的冲突，还是跟你就是对手的一些冲突， 怎么化解，我觉得这事儿是反正也蛮有意思的吧。
嗯，然后我说说我啊，对于亲人朋友和陌生人，我觉得跟 Eric 也很不一样。我最容易有冲突的其实是最亲的人。
嗯
啊，我就我其实跟 Eric 偶尔会有一些冲突，就是比较冷的冲突，但是我觉得我最容易起冲突的是我妈。
嗯，
你有没有发现？
嗯，
就因为我觉得跟 Eric 和我身边很亲的朋友还不一样的一个点是我妈一直把我当成一个女儿来看。
嗯，
就是比如说我在吃虾片的时候，我在吃这种不健康食物的时候， Eric 呢或者我身边特别好朋友最多就是说一句，你也吃太多了吧，你要不别吃了。但我妈会说别吃了，又吃饭了，就是她会把我当一个小孩，你懂吧。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妈，我都是你女儿了，你还不能了解我吗？为什么我的这个想法你不能理解呢？所以我就特别容易跟她起冲突。
嗯，
你懂吧？
不，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妈有时候口气就是，
哎，我妈是刀子嘴，对
对
对。
啊，你像我呢，就这几年就是已经训练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就我可能会用一些
巧
讽刺然后来提醒你，对吧？比如你不关灯说，哎呀，那屋好亮啊那屋里有人吗？
跟我在一起学会了很多赞美的感觉。
对啊，看你这下，哇，我也想来一口对，就是现在会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嘛。
嗯，对，确实我妈说话比较冲，但我妈其实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啊，我也知道，但是我就特别容易跟她起冲突。然后其次呢，就是 Eric， 然后我跟朋友是从来不会起冲突的，我从来没有跟朋友起过任何的冲突。
嗯，
真的就任何都没有啊，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 nice 的人。然后陌生人原来我也是从来不会起冲突的，现在呢是跟 Eric 在一起之后偶尔会起一些冲突，但也不会特别多。我觉得我对大部分人还是很 nice 的，比如说上门修洗衣机还有400块钱我就给他了对，就大部分还是不会的啊。所以就越亲的人我越愿意起冲突。
嗯，
然后我觉得最后说一下，你觉得冲突是不是一定要避免的？
我觉得是不能避免的。
嗯，
我觉得
对
每个人都要正确的面对冲突，无论是冷冲突还是热冲突。你说，
嗯，是的，对，我就是想说，那你觉得我呢？帮我剖析一下我，你觉得我是一个害怕冲突的人，还是你觉得我这种面对冲突的方式，我的这种方式也是 OK 的？
我觉得方法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这个不能去评判。有人就喜欢冷冲突，有人喜欢热的冲突。我觉得只要你不因为冲突而脱离社会，或者说让你的这个就没有办法在社会上正常生存，那我觉得就是 OK 的。你只要你能生存下来，就是我们所有的目的是生存下去啊。那只要这件事情能达成，我觉得就是 OK 的。你说我不想再跟陌生人说话，对吧？我觉得。我不想，我为了避免冲突，我搬到山里去，然后我也能自己活，然后我也能在那儿，就是反正我自己过得挺好，我自己也开心，我觉得这没问题。那假设说因为这件事你自己很抑郁，那我觉得你需要面对，你需要去把这个问题解决。
哎，我觉得你说的最后一点是特别对的。就我的 point， 我觉得更多是在于，如果冲突让你觉得你的内心非常的难受。就是你觉得这坎儿过不去，你每次面对的冲突都觉得这个很可怕，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不对的事情啊。就是我觉得有些人他就是特别，就是他吵完架以后就跟开玩笑一样，就觉得哎，我刚才吵赢了啊，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啊，就我觉得那也是挺好的，就是说明人家内心喜乐。
嗯，
我觉得我跟我爸呢，我目前看起来我们俩心里还是挺健康的啊。就是我们俩虽然不是很喜欢冲突，但是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冲突抹平了之后，我也不会天天想着就说，哎，就不是心里咬牙切齿在那想说，当时我要是
我给你举反例，像我爸我奶奶就特别典型的。就特别容易记这些事儿
啊，就是他事前又不冲突，然后事后又想着这事儿。
不是他冲突，他跟谁都冲突啊，他跟谁都突突啊，突突还记着之后那点烂事儿，
哦，
十几年前的事儿还拿出来说。
所以就是不管这个事情是爆发还是不爆发，如果这个冲突一直在你心里，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不好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问题。无论你用什么方法， 你一方面你能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就是你自己能够过这个，就是能把它化解掉。
啊、我懂了，
我就 OK。你说，哎，我打一通拳，这事过没问题。你天天打，您家里弄十个沙袋都行。
嗯
啊，那只要你能舒服了，然后你这个一别报复社会是吧？二你别这个就是脱离社会，或者你能生存，我觉得这就 OK 了。
对，或者就像 Eric 这样，就是你吵完了你也不记仇，或者像我这样，我就是尽量避免这个任何的冲突，所以我不会记在心里。我觉得这两种处理方式也都是 OK 的啊，只要不要影响大家的心理健康，这就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写一下，你就是会，你通常在什么事情会有冲突，然后你会怎么化解它。或者哪些冲突让你特别的难忘，你也可以就当吐槽当垃圾桶、
对
丢到这边来，
就说一下，就让你记了三年呀，像我那个小心眼的案例一样的一个冲突，让我们大家都一起看一看，然后一笑而过就好了。
对、好啊，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
我们明天就要去香港玩啦，啊，又是带着 Lindsay， 反正也是非常突如其来的一个安排。
对，
啊，
也是特种兵之行
啊。对，因为我 Eric， 然后 Lindsay， 然后我连续三周生病，非常的夸张啊。这个我们当时觉得差点就去不了香港了，但我现在已经快好了，所以我们票已经买了，明天就去香港了。然后我就要把 Lindsay 送到三亚，让我再回北京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三亚去过年啦。
好啊，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
好的，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